我刚才为什么要特别引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同时在客观上知道净土怎么出来，同时也告诉我们修行往哪里下手。好，你看他接着又说怎么样？问曰：若布施等诸善法得尽火土果报，何以但说尽三业？布施也是尽土果报啊。哎，我们都那布施，那我们这些出家人怎么布施啊？我没钱，完了，这一块没了，不会。出家人的布施更大，他舍掉自我身心的爱着，布施就是舍贪，布施本身的意义叫舍，舍世间财富是舍，但其实舍身心的执着最是清净的舍。所以出家人其实只要你像我们现在在念佛当中，比如说我们就一直念，但其实我们有一份，我常会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受到佛法的功德，即便你现在做不到，你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就是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是不是大布施？是。但你要有这种心量哦。所以其实中间后面我现在就要谈这个，因为他讲三业是总摄一切善法，总含一切善法。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抓住这个信念？弥勒日巴，就是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说，因为弥勒日巴到最后，他后来也是改变他的心嘛。那我们在谈佛法身口意业当中，是以意业为重。所以如何掌握我们的心，可以抓到修行的源头？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路上课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企图，就是要让你的心的力量有更强的，有明确的目标，更强的力量。这个可以在我们利用短短时间，可以把我们的很多修行做一个另外一个好的发展，就是我们条件已经有了，但有时候就是没刚嘛，起个念头，本来是不了解，他竟然是福德处，那我们去拒绝，没想到他竟然是福德处，心态一改，那个因缘就整个宽阔出来了。那我们看他这里讲，他说为什么只有讲尽三业，那为什么不特别另外再讲布施、持戒、忍辱呢？他讲说，虽知善恶诸法是苦乐因缘，如一切心心术法中得道时智慧为大，摄心中定为大，作业时思为大，得是思业已，起身口意业，布施禅定等以思为首。好，我现在有些词你们不容易懂，但我简单讲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心心术法就是我们很多心念，那心念当中得道的时候，以智慧为大，修行正果以智慧为大。好，修禅定的时候，摄心专注的时候，以禅定为大。如果我们如何让心能专注，就以禅定为大。造作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以我们的思作意处受想思，这个思为大，造作力最大。其实它就要别不同业当中什么为大。好，那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造作心，这个心一旦做决定了以后，就会发动身口意业，而布施禅定等还是以思为主。思，这个作意触受想思，思是一种意志，一种决定。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一件事情，这个思的内涵不够强，就软弱无力了。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那个思，就是那个造作心意志力啊，更坚定。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你的发动力不够强啊，比如说我们就也同样念佛，阿弥陀阿弥陀，就叫空转， 我常举那个砂轮啊，磨到都快光了，加上又没电，咣咣咣，弄了老半天，原来粗糙面都还粗糙，他自己都快磨光了。本来砂轮是有很粗，加上很有力，它可以把对方不平的磨平嘛。但问题是你自己都平了，第一个不深刻的意思，心不具体，不深刻，加上力道软弱，转了老半天，他对方都没动。修了老半天，贪嗔痴都没转，白转。我讲叫空转。修行一旦空转，不但没功德，还会有过失，有抗药性。长久修，不但不起作用，还慢慢对佛法生厌离。不是对世间生厌离，是对佛法生厌离，因为久修无功。所以修到最后会意态阑珊，要不修也不行，修的也没什么兴趣，就这样。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这样。修行修到这样，你不知道，你看到那个神情就越来越暗淡了，得不到法的滋润，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发动那个力量，那发动力量要有理由。所以我们如果对它深刻抉择，我们就升起一种意志力要去完成它。所以一个悲心重的，一个智慧重的，是不是它发动出来造作的力量就相对大？那有的人就说，要做不做软趴趴，那个事情不可依靠啊。但一个人做事果断清晰，贯彻到底，你发觉这个事情一定会完成的。就像你看华藏比丘，经过几劫思维，佛就跟他讲终究会成。因为为什么佛讲终究会成？因为看他的意志坚定，愿力真诚，所以必定会达到。所以他用多久？用很久，用很久，但佛还是跟他讲必定会成。为什么？看你的心。所以有的人，我一定怎么样？有些人发愿了，我说哇，真的好难得啊！有的人我一定这样，我说没关系，有空，比如说我常讲嘛，有的人师父，我现在这次出去，我一定好好用功。我说哇，太难得，太难得。但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回来了。你知道为什么讲这句话？我留个后路让他走啊，因为大概也走不了多远。跨出出来就是把你看到，以你所发的心，第一个从你看事情的抉择，一路上所做，这里面缺少扎实内涵，所以走能多久有限。有些人话一说，简单讲一讲，我们就知道必成。为什么？这个人很理性，很笃定，量力而为，说做意志力就贯彻，必然达到。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我来做，好，交给你，就放心了。为什么？他一定会完成。但有的人说，这个我来做，要吗？为什么？好吧，让你练习，让我后面跟着。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做会比较好啦，他做我们还要收拾尾巴更复杂。但为什么让他做？磨练啦，或者的话其实自己做比较省事。所以有人一旦想要做，我们就怕。为什么？太不稳了，心智不稳，智慧不稳，耐力不稳，样样不稳。所以做起事来，好吧，让你慢慢磨。所以我们会教一块不是很重要，让他磨。但有的人不是，说一是一，做起事你只要给他一个方向，他自己规划，自己设想，想尽办法突破，一定做好。所以这种人很简单，只要碰到他，他做放心一块。这个人又做，所以我们周边要是有很多强将啊，就是说他说做，你就完全放心，因为他一定会处理好。所以如果几件事情一旦有人承担，我们就放心了，因为他一定完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也是这样，我们会令众生无畏，无畏惧。为什么？因为你的福德让人家放心，这就是福德力哦。 其实我们生活上其实都在展现修行哦。哎，你办事我放心，为什么？这不是说放心就放心，这是波罗蜜，这波罗蜜。所以一个人他讲说，有些人呢、啊，我碰到有些人很有趣啊，他也没特殊，就是要做什么，但任何事情找他都没事，没问题，这就救火队的了。他做什么他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什么都不一定要怎么做，也就这个人不安排特别指示，因为他负责救火的，而且事情只要哪个做不好他去补就好了，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携带方便非常好用所以 这种人、啊、修行人只要这个多几个大众安稳，第一个很安稳，这个让你做好啊，就淡淡的，这个让你做会不会辛苦？还好吧就是都一副很酷的样子，这样会不会累？不会啦，还好啦，然后做完好了就行，就很就平平的做，那就做了好了，那就好了啊。这个再让你做会不会太累？还好啦，这个不熟，但我试看看，就那种平平稳稳，好像也没什么怪，大风吹也不会大会动的那样子，这个好用得很哦。所以我们都放着，哪里出问题派他去就好了。所以这个人只要出现，大家就安稳了，布施无畏，不断实际的财施法施，连无畏施都可以，这福德大的人。所以像有时候我们修行人上台说法，上台说法下来大了大了，该做该做该什么都可以，哇这个好用啊。所以长得就黑黑的那个，哎呀这坐禅呢，不是讲经的，讲经怎么黑黑的，他是什么都可以，嗯啊。所以啊六波罗蜜，哎，这其实都是这样啊。好，我们现在看啊，所以当我们的心发动之后，你的身口意啊，包括布施禅定都可以贯彻在里面。所以我把你的心坚固了，其实布施你一定完成，你的禅定也会完成。所以一个人心做好适当的准备的时候，一切善法功德都容易成就，本质可以，本质可以捏东捏西都捏出问 都能成这个东西出来。为什么？条件好。所以我说很多东西，那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不行？不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因缘，但问题是你要有这份依乐心，你要有这份欢喜依乐心啊啊啊！这个心一打开啊，很多因缘啊，这个很奇怪，你的福德力各方面的感应也跟来。所以最怕的是我们的心胸狭隘，所以这个心胸一放开，因为你是为了求生净土行菩萨道，所以一开始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不足，未生善嘛，那我就令生咯，以生善令增长。所以学佛的人是，我就讲说，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会发现他很实际的。哎呀，我有这种烦恼，惭愧惭愧，我尽量要让它遮掉。哎呦，小心哦，那个之前有错，虽然现在没错，早晚会发生，世间预防，未生恶令不生，都是这样的道理啊。好，另外。譬如逢一以真为导，受后世果报啊，时业力为大。什么都大大大，但最重要是心念最大啊。是故三业则摄一切善法，一业中摄尽一切心心术法，身口则摄一切色法，人行三种，人身行三种，福德具足则国土清净，内法禁锢，外法易尽。你看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修行有很多戒法，总归清净身口意，就这样。身口意以谁为重？以意业为重。所以只要内法禁锢，则外法易尽。外法就是国外面世间。譬如面禁锢，镜中相易尽，就是我的内心如果清净，我的国土你不用担心，必然清净。富贵终因身，不为身到贫贱家，你就放心的修善，你不要想那以后怎么样，不要再计较，你越计较越少。 所以很多修行想东想心想很多，越想越多越不清净。一心毫无挂碍的奉献，你的功德不会有界限，唯有你挂碍计较才会缩小，是这样的哦。所以要讲说，当你内心清净，这个国土是跟着你的巴士在走的，你的清净巴士慢慢转进，投射出来的世间跟着清净。所以这个道理深信之后，再来问的就是你有没有依教奉行。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修行到往生净土，他会讲说一个 真正能笃定，我只问我有没有照着佛所说的道理，如果照着佛所说的，我必然往生。他那就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包括以后我在讲，修行人到最后会有一块的一个很一致的心，不需额外去扭曲强迫啊，见到佛也很坦荡，为什么？反正好坏你都看得清楚，装也没用。对，所以见到佛也都是很如实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地位很高的，我们会不安，对不对？修行人不会呢，他就坦荡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不清净啊？在佛面前照样安稳，那这样不清净，我知道啊，我也知道啊，我正在学啊。所以学佛人向来在佛法当中就不断的生惭愧心向上学，而不会在那里躁动不安。当他走向佛道的时候，确实依教奉行的时候，他的身心很快就安稳下来了。只要你依教奉行，所以那个心就是你认得清楚，然后愿意，你认得清楚，信心具足，然后依教奉行的时候，佛法的感应不是一点一滴耶，其实它是同时摄受众善法进来。这个其实要谈这个中间很多的细微处，所以我在讲说，有的人只要观念一改变，心胸一放开，门一开，本来很多福德源源不断涌进，马上就感应了。那我们就挂碍东挂碍西都把它挡住了，烦恼让福德流散，营养又没进来，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是不是？好，你看讲，譬如面镜，镜中像意如意啊，镜中像意镜，如毗摩啊，毗摩罗伽经啊啊，中说不杀生故，人皆长寿，如是等。因为他就是这样相应的啊。好，所以说我说不杀生是不是消极？因为不杀生不是很多人嘛，都不杀生。世间人不杀生，他感应长寿。但如果我不但不杀生，还护念众生，请问他果报是什么？那就不是长寿而已哦，是吧？为什么要六度？所以一个人常行布施，利益众生，一定长寿。当然有过去因缘会变化，但就长远来讲，只是有时候报会有差别。一个人长期慈悲的人啊，他叫做真上生。所以他的六根容易圆满，他的寿命延长，诸福德因缘会具足，常行菩萨道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谈四十八愿的时候，那罗延伸，为什么那罗延伸？像我们这个过去一定有造业才矮矮小小的，对不对？虽然比蚂蚁大很多，对，你不要老是跟蚂蚁比，你要跟旁边人比。但我们有我们的功德，我们有缺的地方，自有它差别因缘，但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该承受业报就承受业报，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应该往哪里走，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不被原来的业力跟观念束缚，而是用佛法去转变。 好，我们现在你们打开你们的26页，那我的是几页？我的是24页。好，你们26页，这里面我顺便，虽然我们跳着跳着没关系，反正编码一看就知道，因为我要讲一下这个里面有一些原则的问题啊。 啊，这里面有谈到成为世论俗权啊，这里面有谈到未从本事便是根生气世间相啊，而有四四句一共中共变如山河等非为一去独能用故，二共中不共变如己田宅非鬼啊啊，就非鬼见门火，人见为谁等啊？就是说，有待会要一起讲啊。三不共中不共变啊，为眼根等为自是一，非他一故。四不共中共变者，如自浮成根，他亦受用。今言啊，今言所变个别者，是共中不共变。如己田宅，如众灯明者，欲共中共变，如山河等。好，我现在大家将文词念一念，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来谈，因为我要讲这个原理，其实就要讲净土的原理。净土原理前面我们已经稍微提过，其实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我们是不是处在同样一个讲堂里面？但我们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处在不同世间，就是同样一个空间，有一些众生 就像为师讲的，一杯水，鬼来看是血，我们来看是水，天人看是琉璃，就同一杯水，因为他的业力只能看到这里，就是同一杯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共同业力，所以我们在这一间，但就算共同还是有不共，个人感受不同，为什么？差别因缘，而且非常实在，一分一毫都不会差开。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你必须要跟极乐世界的共变的一起共业，要一起，或者你不会去。在世间里面呢、啊，我们同处这个世间，但天人也可以在同样的世间里面现出他亲近的国土，但彼此不相干。就在同一块里面，他过他的日子，你过你的日子，你们来来往往，彼此不知。他走他的，你走你的，不影响。是不是？蚂蚁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都在空间，同一个空间里面。你跟他讲他无法理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我跟我里面的众生是不是同样处在这个世间，但他们过他的，我过我的，我从新竹走到这里他都不知道我有移动，因为他就住在我那一块，我移来移去他都不知道，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他都不知道，就像维摩诘经这样，从这个世界移到另外一个世界，众生不知道，哪有可能？有啊，里面都知道，我这样跑那么远，已经在离开新竹那么久了，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已经把他带好久，我们很多地方跑来跑去了，对吧？他有他的世界，所以你要讲说你怎么该在我的身体，他说谁是谁啊，我住我的你他住在里面，他有他的世界相，你是你的世界相，竟然相处在一块，各个认知不同。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今天身心的一切都是如是因缘果报，所以你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像比如说山河大地，我们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地方，这个山河大地其实很多诸趣都在这里，但就在这个共同的生活当中，每一道众生各有各特的受用，所以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还是有个别受用，有共的。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是不是大家一样的高速公路？一样，共的地方共，但不共的还是不共。台湾这个地方住在这里共同用，但即便共同用却有不同的，所以每个人在感受世间的感觉是不一样，即便到极乐世界，共的有共，不共的依然不共，要九品。 同样我们要讲说世间公平的平等平等，我说平等没错，但业报不平等啊。你要讲说为什么我这样，不是我让你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有钱人怎么可以这样，他又没跟你偷，他有钱是过去修来的。如果在世间法律上，我们有时候为了照顾贫穷的人，所以把有钱人扣的税扣重一点，可是你应该乃至有些福利不给有钱人，照理讲你不能仇恨有钱人哦。如果他是依正当手段来，他是他的福报，你今天如果不让他享受他该有的公平的福利的话，你应该是感恩他，不是仇恨他，对不对？他有没有讲你的，人家是修来的，对不对？有钱人又不是抢你的，他是修来的。你今天要夺他，其实不能理所当然，有钱我们就该夺，因为他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对有钱人希望他牺牲一点他的福利来照顾穷人，我们应该是对富有的人是应该生感恩心，因为他又没抢你，他是照他的能力。我说哎呀，动个脑筋就有啊，不然你动啊你动啊，你动不来啊，这个脑袋也是过去修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才不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对有能力的就嫉妒，那不巴不得去躲，你应该尊重。有些不正当的当然要拿回来，但问题人家正当的你就感恩啊，你不能用说他有钱好像就非法，没有啊，因为这是福报问题啊。我们忘了这个源头，然后一直用世间的角度论论，就很奇怪，凭什么？凭什么他可以这样？凭过去修来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我为什么不行？我为什么比人家差？你不能老是用外面环境去找理由，说我为什么比人家差？你应该在佛法应该问你自己，否则你找不到答案。你找不到答案。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在修行当中感觉哪里不够，这个包括我们的身心包括一切，其实修行的应该从这里去警觉，从这里警觉。那我们如果用世间改很难改，用佛法改最快，用世间的计较心分别心 去改很难改，但如果是用出离心菩提心，那个改就快了。但问题要发出离心跟菩提心很难，那难得我们也有。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业，那因为以前无知，那你就不要计较，因为你已经拿到钥匙了。我怎么那么穷？哎呦，钥匙给你，你还一直喊穷，你去开宝藏嘛，好吧？我现在很穷，但我再也不担心了，因为什么？钥匙有了，现在只要守护钥匙就好了，不要再用还护心去计较，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这就不是人家害你的，都你自己做的。现在把那种打开宝藏的钥匙给你，你就用心去打开就好，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你就好好专心发菩提心，然后好念佛，这个钥匙给你的，你应该就安稳欢喜，而忍受业报过去剩下最后的这些业报，你是不是要忍受？要，就不要在小地方，你如果要生气的时候就拿乐透拿出来看，中了，这样就好啊，只是还没兑奖兑过还没去领奖，所以你要是说觉得很穷，你就拿出来放下来，已经好几亿了就是说我现在世间很苦，放下来，人生到此将永断轮回，不要再计较了。这个都是重要的心态，因为你看得到整体，你才有这种，这个叫藕益大师讲，要有出格的见地。我们经常框住，你要有跳出这样的见地，你才有千古文章，你还有不同的作为。你如果缺少这种超越世间的这份脱俗的知见，你怎么去做这种 超越世间的这一份大作为，不可能，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所以这里讲说，这种种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些东西是纯粹自己，我们这个业报身，但有时候我们业报身包括我们的眼根，我们的身上长出来，别人是不是也看得到？虽然他不会用你的身体，但实际上也是可以啊、哦。他长这样，哎，但有些纯属内在的，完全是你自己。哦、不共中的不共，就是完全你自己，所以就算世间一切都尽量达到平衡，都到公平，你不共不共中的不共还是你自己受，你知道意思啊？属于那个完全你自己的，谁也改变不了，只有你改变自己。所以我们改变从哪里改变？从那个里面那个不共中的不共，那一份烦恼那些东西开始改，那只有你自己。那你先改着改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慢慢由内慢慢改到外啊。所以刚才上一节就讲到说，我们从修行当中，你会慢慢具体感受到他那份感应啊。所以你的药要下得去，所以属于我内在的这种烦恼心，不要只是一直在乎外道，而是这个下手处，你当不断改的时候，它就从你自身能改变的开始转变，然后转到外头去，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要看到你的身心的确是依着它不断在转化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现在要谈的说，净土有佛所成的净土。但我借着它开始建立净土因，所以我的净土因我必须，所以在佛法我一直跟大家提，就是当我们这个佛号同样有佛号，内涵不同，果报不同，对不对？我们假如这个佛号里面带着非常清净智慧的心，菩提心，这个时候尤其是菩提心，它是形成它是以觉相应，所以它会成就一切善法，所以他起这个心的时候，同时成就诸大善法。这时候再转变你这个业报身啊，才会更有力，才更有力。所以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要举这个原理？因为我们现在一直会把净土完全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我们求都忘了转化身心，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同样有一个境界啊，就是一个地方，我们想要去得，但我们得只不断的，比如说你要请人家帮忙，啊，你就不断的跟人家拜托啦，拜托啦，是不是？因为你想要它。但你一直拜托，那换做你呢？你光一直拜托，可是我交代了你都不做，你这个人只是一直挂碍，一直执着，但都只是一直求，但属于你该做的都没做。之前我有一次在辅导一个学生，那是在国外的时候，那二十几年前，因为我在指导人，我比较凶。哎，因为他住同一个地方，他看我在骂人，不敢找我。哎，但因为凡是被我教过了，都考上，这个准确率很高，命中率很高，所以他又很想找我，但又怕我骂，所以就跟别人讲，我很怕师傅，很怕师傅。后来人家跟我讲，他很想找你，但他怕你。我哎呀，惭愧惭愧。但我的确要求会比较严谨一点，因为有的人学佛，有的人读书这样晃晃晃，不实际，心不踏实，所以我会要求踏实。所以我就主动跟他谈。啊，他看我主动也很高兴，因为他读不来。所以我就帮他准备，我自己在准备我的课业，我同时要准备，我跑到事工所去帮他剪贴资料，剪贴资料，因为他要考大学啊，但读不来， 所以我帮他准备很多题目猜题。所以我到那个日本的市公所，就是他们的市图书馆，去影印资料啊，用贴的。我说你别的不懂没关系，你就把这些背起来，反正类似这种题目乱写，你就写这几段就对了啦。反正这个已经没救了嘛，现在一时要教你也不会。所以我记得，凡是这类型的题目，你的开头结尾就记这个，中间乱写，反正你也写不来。啊，这个改卷的说奇怪，前后很好，中间怎么乱写？那至少也有分数嘛。所以我放下我的课业，就帮他准备了很多题目，我就叫他背。啊，我完了，我说啊，我叫你背，你怎么没背？我说那明天再背，明天又没背，后天又没背。我说你明天再不背好，不要再找我。我开始翻脸，为什么？你求我对不对？但你的呢？我们只会我现在模拟一下，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平常很烦恼，阿弥陀你要救我，阿弥陀佛，这怎么求？因为我现在要讲这个道理，就是净土有净土有净土因。你在求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只要你依教奉行，而你的依教奉行不能只停在那一份看不到烦恼的这一份很单纯的心，这个时候你这样修不来。你只想得到好成绩，你只希望考上好学校，你是很要这样的成果，你也一直求，那其他你不顾啊，其他不顾我也没办法救你啊，我已经拨下时间帮你整理这资料，这个你一时也找不出来，是我额外我帮你去弄的，也是花了很多时间。问题你现在在这里又开口吃吗？你也不开口吃，我奈何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掌握到这个念佛的要领，而不是一直把责任归在阿弥陀佛身上。其实整个道理，净土的因是在你身上。那佛是不是加持？是。而你现在已经简便到很多，因为他以种种善巧方便再过来，是你要生这样的善心，所以再叫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是不是有道理？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也没说多那个，而只是我们不要在念佛不断的学习当中忽略的该有的身心清净。所以你看九品往生，包括我们这部经里面三倍往生，它有没有不同要求？有。所以那你说我这样下辈不要这样想，做不来只好下辈，有机会上辈。我希望考100，勉强考不行至少80。你一开始我一开始就考60，那一定会不及格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佛法避免纯粹只是一种迷信，我要讲的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因为我要大家在学法当中不要白白浪费，因为你已经有心，中间关键的地方务必你要掌握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直念佛，却不往内心里面去观察你的念佛心清不清净，然后就烦恼也重浓，执着再用执着，然后就开始做非分妄想，阿弥陀佛你哪时候接我，这叫痴狂。因为地不是净土因了，我们会怎样？我深信阿弥陀佛接我，但我就依佛所说的照着做，只要照着做必然感应。为什么？佛的净土，但我必须，我没办法跟他完全相应，但我至少要有感应净土的这个条件，我自己要记住，也就是自心信乐。那这个自心信乐，我必须要能对世间不受动摇，是不是？起码我不是完全清净，但至少对我要投入的净土这一份意义，我能相信这一股心，让我能看到我开始对治烦恼，慢慢远离执着。否则的话，因为这是我普遍看到很多人一直念，但他不懂得去净化身心， 就像我们讲的，这里面讲的，你一个净土是从这个因缘来的，但你虽想去，但不一定达到。这个就在我们最近去年讲缘起法的时候就有谈到。你想不想禅定？想。你想不想升天？想。想啊，对。但问题你的做法，有的人为了升天竟然是杀鸡宰羊祭天。第一个，你的目标是升天，你的作为是三恶道。为什么？不如理思维。你的心是求生净土，但你的方法错了。你的错的话，无因不会感果了。所以到最后会发觉，带着烦恼的计较心，然后我要往生，其实诸多烦恼一直计较，到了临终的时候就开始懊恼，怎么还苦，怎么还苦。你知道我现在这个讲法都有关的哦。我们临终会不会苦？大部分会。所以我眼睁睁看到很多人到临终念我很久，一到病苦的时候后悔了，没有阿弥陀佛，那为什么我念佛那么久都没感应？我的这下签完了，怪谁？怪他一开始之前就没证据。第一个，性根没有，是不是？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必须记住一些起码的观念，这就是善根啊。所以当我们的业报出来的时候，这不是阿弥陀佛给你的，这是你的业力啊。我们会用一种很真诚的心知道这是过去造的，所以会有一种越苦越想厌离，而不是埋怨。哎呀，真如佛所说，五恶啊，是五浊恶世，所以我当远离。这一个如法学佛人，他不会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起颠倒心。但这个东西你没有啊，你当初都是用你的贪着，不是一种清净心求生净土，是一种老实讲贪小便宜的执造执，却要得好结果，这种东西不实在。所以当最后的时候就开始不安了，为什么没有火？有啊，只是你都没响应啊。那到最后，这光最近我就听到了，因为他一开始对学佛的态度一开始错，如果有感应好感动，你请问感应你会感动？你认为一辈子会感应下去吗？你再怎么感应早晚要死。难道你再怎么感应，难道不生病不会老病死？那不还老病死？你想说因为自从你念佛以后不会老病死，门都没有。所以一开始的认知错误，然后就不知道净土因怎么走。所以念佛其实是在寻求一个自我贪着，而不是一种念佛升起的智慧。所以因为你同样是佛号，这里面却不是很清净，所以这个因不会感应净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闻法，这样才能清楚。所以因为在很多人他不断念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像我昨天引的，就说我看到很多人念佛临终手忙脚乱，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确如此。原因在哪里？难道佛没保佑？有啊。所以我们讲学佛学我了，不是学佛学我，学我很多都是你想的，不是佛说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因为我们的因缘不同，我们从一开始发心都相对来讲在底子上都比人家清净，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点上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念起佛来相对清净，而你这个清净就是净土因。你一了解你这样念的话，你就很有信心，我必往生净土。 你改变观念，你就不用怕，苦哈，阿弥陀，你到底会不会来？不用啦，不然你打电话问他，他一定会来的。你不用去管这一块。所以因为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往往是你对法还不够信心。所以我现在说这个法，我都希望就是说，正因为我对整个道理很清楚，所以我不用再挂，这算它更加亲近，更加具足条件。所以我不会另外求。你看我佛，你哪时候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当然你难得也求佛来了啊。但你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对佛的信心不够，佛自然会来，因为我完全不疑惑。你知道的，不同哦。我们有时候就是不往自己身上去进化，但就是念着几声佛就开始贪，佛你怎么没来？佛你怎么没来？就是一直用不实际的心。你只要一心归命，然后以这样的清净念佛音声广观世间的虚假，放下这份贪爱，然后一心念，一定会现前。为什么？这都是佛法说的，这不是你靠你去用怎么样，这是因为你内心清净的必然显现。所以我要你们大家一直都往这样的方向走，那你会更加笃定，哎，啊，免得到最后因为观念没清楚，走到最后开始面对身心变化的时候，这时候才起疑惑，很可惜，白白浪费你这几年所念的，对不对？心不踏实。所以这个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是你自己从一开始认知有问题，不会，哎，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哈。好，那我们再过来哈，哎，就是回头去要来谈这个四十八愿哈，因为净土是这样，那我们也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在发完愿，他是这样啊，所以。既然发这个愿以后，他这个净土不是一种幻想的，他是用他很长远劫的六度万行建立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顺向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因为我为什么先讲后头，我避免大家在谈净土的殊胜境的时候，虽然羡慕却有一种不踏实感。我必须，因为唯有你对净土的净的深信不疑，你才会升起依乐心。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一开始讲得很殊胜，但没给一个明确理由的时候，你会说我知道你讲很殊胜，但我始终觉得不踏实。为什么？没理由。但如果你给你理由，我们不用后面不用讲，你自己看，因为他都介绍多殊胜而已啊。好，那现在我们把这样的殊胜给一个适当的理由。所以刚才我们不是举那个大智论讲嘛，当我们如果没有残取，如果我们不杀生，是不是这个净土的境界都是由这里慢慢累积断贯成的？是啊，而你也因为行这个善持这个戒才去的，都是因果相当，如是如是。所以它不是平白，它其实整个净土根本就是由清净法而建立的，包括我们这样的环境也都是出人意体之外，绝对不是硬体让它成这样，是中间又有好多的发心才构成这样的环境的。你应该看到，不要一直停在哎呦黄金铺地那怎么样，不是黄金铺地，那哎呀有的人讲说哎呦黄金我觉得很俗。我说啊，那个黄金跟黄金不同，不是那个黄金呢，它只是表他的亲情。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种很机械化很物质化，换句话说，你看的你不喜欢黄金，你到那边的黄金不会是你不喜欢，为什么？它是跟你的德相应的。 所以你先必须要打开它，所以你过去所累积的念佛的众多功德在这里起的相应。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旁边环境很吵杂，我们人都有善恶，对不对？我进入不好的环境，我的恶就被带起来了。那如果善呢？善一时起不来，所以我只要转个环境呢，我恶跑不出来，我的善就出来了。但这关键在哪里？关键要你会转。有没有要你把恶全部去除？没有。但至少有一点你要做，转过来。我要求没多，但至少转过来你要做。你做了，开启这个善法之门。但你如果连转都不转，我无能为力。求生净土就是转过来。但问题，有的人更乖乖乖，不定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今天念佛，明天起烦恼，乖乖乖，弄到都快爆了，还不知道转哪里，不明确。求生净土功德很大，已经够殊胜了，但不要随便。你必须转得很笃定，不要再动摇，就说一心不乱。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在那个地方环境慢慢让你什么成熟。所以这个法门其实隐藏很多善巧面，绝不欺狂，因为这符合缘起。所以那哪有那么好？没错，你看他本来很苦恼，一进来就好了。那他的苦恼藏在里头啊，那怎么消？他不断在这里修，那个烦恼就会消掉了。因为他本来很嗔，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开车啊，我飙来飙去，所以在国外我考开车三次都不及格。我在台湾很会开了，在那边他把我当危险驾驶。你太危险，因为我们台湾不是，我们如果要十字口转弯，我们就这样，绿灯，我先你，那我们台湾这一点倒还有蛮有素养的，你先我就认了。在国外不是，直线的先走，转弯的一定让直线的，在台湾是谁先谁先走。我们也符合江湖道义，谁你行就行了嘛。所以我们就经常就用这种坏习惯，那我们就经常扒，经常怎么样？后来发觉没人扒，没人扒以后就不扒，因为没人在扒啊，人家让，后来发觉也不用抢啊，因为大家就在让，所以你让我让到最后我们也让了，自然让。所以一回来，所以在台湾很会开，出国就不会开，开国外很会开，回来就不会开，因为又乱了，它就是规则的。但我们就在这样的调整，其实佛法的感应原理也都是如此。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一直掌握一些精神，让我们的念佛哈里面更加有这种重功德，不要是一种空胶囊。这我常讲的，胶囊是胶囊，天天吃里面没药，但我们如果这个有药，它就起作用。好，那已经有既有的功夫，再加上一些观念在，更加的坚实，这个感应就很快了。好，那我们这次就先到此。